收听的是90.1 FM。Mountain 的 CJSF 电台。Listening to Voice from the North on CJSF 90.1 FM, Burnaby. I'm Hershey. CJSF is a non-profit campus and community radio station. We are currently having a fun drive week for the station. I have been volunteering at the CJSF for over 20 years.Please help CJSF by donating at cjsf.ca/donate. Mm-hmm.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 CJSF 90.1 FM 电台的 Voice from the North。我是何西。 CJSF 电台是一家非盈利的校园和社区电台，因为有这样一个平台，我们每周都能与您在空中相会。我们本周正在为 CJSF 电台举行筹款活动，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请捐款支持 CJSF。捐款的网址是 cjsf.ca/donate。
This is a CJSF news break.
各位听众您好，现在是 CJSF 新闻时间。
EU imposes up to 45% tariffs on China-made EVs. The European Union EU announced on October 29th that it is ready to collect extra custom duties on electric vehicles, EVs, made in China after month-long negotiations with Beijing failed to address the issue identified by the bloc's investigation.
欧盟对中国产电动车征收最高 45% 的关税。欧盟在10月29日宣布，在与北京数月的谈判后，仍未能解决该联盟调查中发现的问题，准备对中国产的电动车征收额外的关税。
The new duties of up to 35% on top of the standard 10% tariffs came into force on October 30th. These definitive duties will remain in place for the next 5 years.
新的关税最高为 35%, 加上标准的 10% 关税，自10月30日起生效。这些最终关税将在未来5年内保持有效。
The decision wraps up a year-long investigation that has found substantial state subsidies provided by Beijing across almost every part of the EV supply chain.From sourcing raw materials and manufacturing batteries, to assembling cars and transporting them to ports. The commission concluded that Beijing's practices resulted in a threat of economic injury to the EU's automakers.
欧盟的决定结束了一项为期一年的调查。该调查发现，中共在几乎电动车供应链的每一个环节提供了大量的国家补贴，从原材料采购制造电池到组装汽车和运输到港口。欧盟委员会得出的结论是， 北京的做法对欧盟的汽车制造商造成了经济损害的威胁。
By adopting these proportionate and targeted measures after a rigorous investigation, we're standing up for fair market practices and for the European industrial base, the EU's trade chief, Valdis Dombrovskis, said in a statement.
欧盟贸易专员瓦尔迪斯·东布罗夫斯基斯在一份声明中表示，通过在严格调查后采取这些相称且有针对性的措施，我们是在维护公平的市场行为和欧洲的工业基础。
The final decision released on the Commission's website outlined the specific tariff rate for various automakers, which will be added to the standard 10% duty that applies to all imported cars.
在欧盟委员会网站上发布的最终决定中列出了各个汽车制造商的具体关税税率。新增税率将加上适用于所有进口汽车的标准关税 10%。
Chinese EV giant BYD will incur a customs duty of 17%, while Geely, owner of Volvo and Polestar, will see a slightly higher tariff, 18.8%. SAIC, the Chinese state-owned company that acquired Britain's MG, one of Europe's top-selling EVs, will face the steepest rate of 35.3%.
中国电动车巨头比亚迪将面临 17% 的关税，而拥有沃尔沃和吉星的吉利则面临略高的 18.8% 关税。收购英国 MG, 欧洲畅销电动车之一的中共国有企业上汽集团将面临最高的 35.3% 关税。
In response, China's Commerce Ministry said in an October 30th statement that Beijing does not agree with or accept the ruling.
中共商务部在10月30日作出回应称，北京不同意也不接受欧盟的裁决。
Beijing's foreign ministry said the EU's move will hurt the cooperation of industrial and supply chains between the two sides and undermine the EU's efforts in green transformation and global climate change mitigation.
中共外交部称，欧盟的举措将损害双方在工业和供应链上的合作，并削弱欧盟在绿色转型和全球气候变化应对方面的努力。
China has filed a complaint with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 over the EU's proposal and held 8 rounds of negotiations with Brussels in a bid to avoid the tariff hikes.
中共已向世界贸易组织就欧盟的提案提出投诉，并与布鲁塞尔进行了8轮谈判，以期避免关税上涨。
The Commerce Ministry has initiated its own anti-dumping investigations against various imported products from the bloc, including pork and dairy, which could lead to tariffs on exports to China.
中共商务部已针对来自欧盟的各种进口产品，包括猪肉和乳制品等，启动了反倾销调查，这可能导致欧盟对中国出口的关税。
Beijing has imposed provisional measures targeting EU brandy imports, the Commerce Ministry announced on October 8th, days after EU leaders gave them the green light to the EV duties proposals. The EU has said it would challenge China's decision at the WTO, pledging to confront any unfair use of trade defense instruments against its economy with utmost seriousness.
在欧盟领导人批准对中国产电动车加关税的提案后，10月8日，中共宣布针对欧盟白兰地酒进口实施临时措施。欧盟表示将向世贸组织挑战中共的决定，并承诺将以极其严肃的态度应对任何对其经济不利的不公平使用的贸易防御工具。
By imposing these tariffs, the EU risks more retaliatory measures from Beijing. Yet analysts suggest that the tariffs could deliver a significant blow to the Chinese regime.
欧盟加收中国电动车关税，面临中共可能采取更多报复措施的风险。不过，分析人士指出，这些关税可能对中共造成重大打击。
David Huang, a U.S.-based researcher focusing on China's trade policy, told the Epoch Times ahead of the EU's announcement, not only does this move threaten the competitive edge of Chinese EVs in Europe, but it also sends a clear signal. China's strategy of leveraging state subsidies and exports to fuel its EV industry may be running out of steam.
美国研究员大卫黄专注于中国贸易政策的研究，在欧盟宣布加税的决定前对《大纪元时报》表示，这一举动不仅威胁到中国电动车在欧洲的竞争优势，还发出了明确的信号。中共利用国家补贴和出口来推动电动车产业的战略可能已走到尽头。
You are listening to Voice from the North on CJSF 90.1 FM, Burnaby. I'm Hershey. CJSF is a non-profit campus and community radio station. We are currently having a fun drive week for the station. I have been volunteering at CJSF for over 20 years.Please help CJSF by donating at cjsf.ca/donate. Hello, 朋友，欢迎您收听 CJSF 90.1 FM 电台的 Voice from the North。我是何西 CJSF 电台是一家非盈利的校园和社区电台，因为有这样一个平台，我们每周都能与您在空中相会。我们本周正在为 CJSF 电台举行筹款活动，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请捐款支持 CJSF。捐款的网址是 cjsf.ca/donate。
希望之声，新闻快讯。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0月29号，星期二。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加拿大热点新闻，我是雅贤。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调查记者录音证据曝光加拿大政客受到中共影响；加拿大连续第二年成为世界第三大小麦出口国；访问量比五年前增倍；加拿大食品银行接近崩溃；黑客诈领税款几百万；加拿大税务局成提款机。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加拿大国会议员联合调查记者、前情报官员和前对华外交官举办新闻发布会，聚焦中共干涉加拿大问题。10月28号，国会议员王启荣联合调查记者山姆·库珀、加拿大安全情报局亚太部门前负责人米歇尔·朱诺克也以及前驻华外交官、中国问题专家查尔斯·伯顿举行媒体发布会，聚焦中共对加拿大政坛的干涉。库珀播放了加拿大受中共影响的政客的会议讲话录音，并表示加拿大情报局正对其进行的调查。获奖调查记者库珀的熟视无睹、毒枭、大亨和中共特工如何渗透西方的第三版公开发行，该版增加了中共干扰加拿大选举的内容。库珀在发言中说，自己的书籍中更新的部分提到了一些受中共影响的人名和实体。他播放了2020年参议员胡元豹在加拿大华裔百人会 CCS100 的47分钟私人发言中的一段录音。据库珀介绍， CCS100 的顾问成员包括保守党参议员胡子修，该委员会的领导人丁果是中共统战部海外领导小组的成员，他是一名加拿大记者，同时也是卑诗省省长艾比的顾问。库珀说，据报道，丁国也参与了2022年保守党领导层竞选，他与北京海外影响机构统战部有正式联系。在库珀播放的录音中，胡元豹表达了他对加拿大专注于被统战团体的担忧，是否属于一个恰好被列为统战组织的组织不应该成为试金石。胡元豹补充说，我正在非常努力地反对。因此在熟视无睹的第三版更新中，库珀写道，某种程度上胡参议员对整个委员会的介入似乎履行了他在录音中对统战部的承诺，他多次提交文件削弱加拿大情报机构的作用，并倡导使用中国情报的论点。库珀还在书中披露关于对一位自由党内阁部长的调查，他说，两个国家的安全部门消息来源都显示，这位部长的工作人员私下与中共多伦多领事馆的一名外交官会面，商讨与中国的相关问题。前驻华外交官伯顿认为，加拿大需要加强国家安全措施，包括重组情报局 CSIS、 奇警 RCMP 和加拿大全球事务部的反颠覆工作资源，推动法案 C70 抵御外国干涉法案的实施，以及增强透明度和问责制。由于草原省农作物产量持续增加，加拿大将连续第二年成为全球第三大小麦出口国。据 Global News 报道，美国农业部的数据显示，加拿大在2023-2024农作物年度小麦产量将超过澳洲，位居全球第三。加拿大目前仅次于俄罗斯和欧盟。加拿大联邦农业部上周发布的农产品展望显示，加拿大所有主要农作物的产量预计按年增长 1.8%， 比过去五年平均值高出 2.4%。 这些数字反映了今年秋收已经基本完成，并显示了加拿大西部地区今年的干旱状况没有前一年那么严重，所以产量提高。根据联邦农业部的数据，在2023-2024年间，加拿大向全球65个国家出口了近 21.8 兆吨小麦，前五位出口目的国家分别是中国、印尼、日本、孟加拉和美国。全球对小麦的需求近年不断增加，美国农业部估计，随着北美、中东和东南亚地区对小麦的需求增加，今年全球小麦消费量将增长 0.6%。 亚伯塔谷物公司董事斯图尔特·奥克说，加拿大继续投资于作物研究和开发，这使得加国农民能够随时间的推移继续提高产量。奥克说，加拿大农产品出口的增加也受益于加元走低，使得本国农产品对全球客户更有吸引力。奥克说，他们不仅获得了世界上最好的小麦，而且还能够以更便宜价格购买小麦，这使得这些买家更负担得起。加拿大食品银行本周一的最新数据，2024年3月的食品银行访问量超过了200万次，几乎是五年前访问量的两倍，比去年创纪录的访问量高出 6%。 该研究报告显示，通货膨胀、住房成本和社会支持不足导致加拿大贫困和粮食无保障状况恶化。食物银行访问量上升，包括来自租房者、有色人种群体、残疾人、新移民和北方各地居民的超额需求。同时，老年人和有孩子的家庭对食物银行的需求量也令人不安。根据加通社的报道，加拿大食物银行首席执行官科尔斯廷·比尔兹利说，食品银行到了崩溃的边缘，而且低收入人群的食物需求应该立即满足。报告呼吁各级政府采取措施，包括提供租金援助和每月向低收入群体发放补助，以帮助抵消租金和食品成本。为了缓解低收入人群的吃饭问题，一项紧急提议是实施食品与生活必需品福利。比尔利兹说，可以通过重新调整现有的针对低收入人群的季度商品和服务税抵免来实施这一福利。比尔利兹说，我们要求增加救济金额并按月支付，这样才能更加稳定地支付给真正需要帮助的人。这实际上是为了抵消那些基本生活成本，房租再涨，食品等基本生活必需品都涨价了。 今年报税季，加拿大税务局 CRA 爆出了重大数据泄露事件，黑客疑似窃取了报税服务公司 H&R Block Canada 的机密数据，借此骗取了大量退税。 H&R Block 是加拿大最大的报税服务公司之一。据 CBC 报道，冒名顶替者利用该公司机密数据，非法访问了数百名加拿大人的税务局账户，伪造信息并更改直接存款信息，从而成功骗取超过600万元的退税款。拉瓦尔大学税务副教授安德烈·拉罗对此说，系统漏洞明显，有人正在利用这个缺口，而加拿大税务局却尚未找到有效的防御手段。税务局已经设立媒体热线，回应有关 H&R Block 数据泄露事件的质询，但没有向公众发布相关的诈骗警报。 H&R Block 公司在声明中说，其全部的内部调查显示，公司的数据系统软件和安全措施均未受损，公司也无法确认是否其客户受到此次泄密影响。消息人士向 CBC 透露，税务局目前还没有确认黑客身份，也排除了税务局系统遭到内部或外部入侵的可能性，数据泄露源头仍然不明。 H&R Block 事件只是税务局面临的众多安全隐患之一，安全审查和调查人员担忧类似事件将进一步削弱公众对税务局的信任。 CBC 报道说，税务局虽然正积极应对安全问题，但是没有向公众通报被盗金额以及其反欺诈能力的欠缺。拉罗呼吁国会展开调查，评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并要求税务局和相关部门对事件公开说明。以上新闻是由苏妍编辑，雅贤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Listening to Voice from the North on CJSF 90.1 FM Burnaby. I'm Hershey. CJSF is a non-profit campus and community radio station. We are currently having a fun drive week for the station. I have been volunteering at CJSF for over 20 years.Please help CJSF by donating at cjsf.ca/donate.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 CJSF 90.1 FM 电台的 Voice from the North。我是何西。 CJSF 电台是一家非盈利的校园和社区电台，因为有这样一个平台，我们每周都能与您在空中相会。我们本周正在为 CJSF 电台举行筹款活动，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请捐款支持 CJSF。捐款的网址是 cjsf.ca/donate。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职业闲谈之政论天下，我是张天亮。今天是2024年10月30号。新华社啊，这个今天有一个报道说，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三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29号上午在中央党校，也叫国家行政学院开班。这个新华社报道永远它的这个标题都特别特别的长。总而言之，简单的说呢，就是所有的省部级以上的高管现在全部集中在北京，在这个中央党校呢召开了一个关于对20届三中全会精神专题的一个研讨班。这个研讨班的阵容是非常的令人震惊哈。不光是中共的政治局常委悉数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全国政协党员副主席以及中央军委委员都出席了开班的仪式。也就是说，所有的凡是是共产党的人，凡是正副国级以上的啊，全部都出席。唯一的一个例外就是最高检察院的检察长英勇啊，不知道为什么 他这一次缺席了这样的一次研讨会。那么这个高规格的会议啊，其实已经近乎于中央全会了哈，因为所有的省部级领导人基本上都是中央委员或者是中央候补委员。那本来呢，去年秋末冬初的时候应该召开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一直拖到了今年七月份才召开。而本来应该今年十月份或者是十一月份召开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显然是不会再开了，因为这个如果要开的话，政治局会提前一个月到两个月对外宣布嘛。那么习近平呢，就借着所谓贯彻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为名，向全体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训话。他的主要内容除了那些空话套话之外呢，关键在于一句话，就是习近平最后的强调啊，强调什么呢？说各地区各部门要认真贯彻中央政治局会议确立的一系列重大措施，把各项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落实到位，打好组合拳，切实抓好两个月的各项工作，就是今年最后两个月的各项工作，努力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的整体目标。换句话说，就是现在的经济议题让习近平感到忧心忡忡啊，希望能够通过今年最后两个月11月和12月发力，维持经济不要下坠太快。这个呢也凸显出经济议题成为习近平最为关心的问题。如果这个问题不是已经危及到中共的统治的话，习近平不会如此的忧心呢。咱们一会儿呢会把这个事儿详细的再分析一下。那么今天呢，咱们也借着这个话题顺便说一下芬兰的总统斯图布，他在28号的时候访华会见了习近平。这次芬兰总统访华，他并不是代表芬兰这个国家，而是代表北约和欧盟向习近平提出重大的警告，就是要遏制朝鲜的援俄的行动。那今天咱们还想聊一个话题呢，就是关于美国大选。拜登呢在昨天的采访中把川普的支持者形容为垃圾啊，就 garbage。后来白宫呢紧急澄清啊，但是澄清的这个说法不一啊，有的说拜登指的是某一个川普的支持者是垃圾，有人说拜登指的是川普在麦迪逊花园广场，就是 Madison Square Garden 举行的那个集会是垃圾。但是川普呢抓住了这样的一个机会啊，然后登上了垃圾车来进行选举。从来还没有任何一个总统的候选人登上了垃圾车啊，这个所以很多的这个图像显示出来非常的搞笑。而川普呢在集会的时候也穿上了这个收垃圾的人穿的这种衣服。之前他还登上垃圾车，大家可以看到他坐在这个垃圾车上啊，然后接受记者的采访。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川普这边的话呢，是抓住一切机会对自己进行宣传，包括川普的这个主要的帮助川普来竞选的人，就是 Vivek， 他呢也登上了垃圾车去收垃圾。那么这个呢，就是，让人联想到一件事儿，就是2016年大选之前呢 ，Hillary Clinton 把川普的支持者称为 deplorables 啊，就是说是可悲的人。那这一次呢，拜登把川普的支持者形容为 garbage 啊，是这个垃圾，那比 deplorables 又更糟糕了。这个事情呢，凸显出民主党对这次竞选感到非常的紧张。今天在聊这话题之前，先跟大家说一个事儿哈，就是我的，在竞选互联网推出的《大明王朝》呢，明天将推出第21集啊。第二十集是保卫北京，到第21集的时候呢，叫做《龙场悟道》啊，讲了青少年时期的王阳明因为得罪了宦官刘瑾，被贬到了龙场，就是在贵州的一个大山里边的政府的驿站。王阳明啊，是大明一个极具传奇色彩的人物啊，世称儒家有两个半圣人，半个圣人指的是清代的曾国藩，还有两个圣人，一个是孔子，还有一个是王阳明。通常我们都是把孔孟并称是吧？孔子、孟子，但是孟子呢只是亚圣啊，只是比这个圣人还要再低一级，但是王阳明也被称为圣人，所以呢，我们就花了大概3集的这个时间哈、啊，来讲述王阳明的事迹，就是在大明王朝里边。那王阳明的这个生平特别传奇。确实他的能力啊，就是各方面的能力都让人特别的震惊。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我们点击这个视频下方我们这个链接哈、啊，到竞选会员网上去观看。那个里面还有我做的其他别的讲史系列和中华文明史啊，包括这个秦汉史啊，就是我做的这一系列的这个文化产品。OK， 好，那么咱们现在呢回过头来开始说第一个新闻。中国的人大会议啊，每逢偶数月份的月底召开，就二月底、四月底、六月底、八月底、十月底。本来呢，大家都等待着十月底的人大常委会确认经济刺激的规模，但这个事情现在肯定是延后了，因为呢，中共在等待11月5号美国大选的结果，再决定刺激的力度。昨天呢，我在天亮十分钟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数据，就是10月27号的时候，国家统计局呢公布了中国今年1到9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实现的利润的情况，同比下降了3.5%。这3.5%的话是1月和9月